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30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29日22点，巴黎时间10月29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独立无望，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领导人宣布辞职。时隔27年后，沙特阿拉伯航空重飞巴格达航线。比利时移民部部长向普伊格德蒙特提供庇护并非不无可能。莫斯科数百人上街纪念斯大林时代受难者。反腐女记者被暗杀，马耳他周日万人上街寻求正义。冰岛议会选举结果揭晓，保守派丑闻总理取得连任。鬼迷海得到释放，独立中文笔会呼吁放弃自由。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独立无望，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领导人宣布辞职。面对被巴格达政府军进一步包围的态势，宣布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的地区领导人马萨德·巴尔扎尼在周日议会举行的闭门会议中正式宣布辞去地区长官的职务。据俄罗斯媒体介绍，自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经宣布独立以来，由巴格达中央政府领导的政府军于近日抵达了该国与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的边境，意图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对当地的控制权，以此完成对独立库区的彻底封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区的地理位置处于与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的包围当中。另有消息显示，巴格达方面现已协同土耳其及伊朗派兵控制了库区北部与东部的边境口岸。政府军还曾在本月中旬从库尔德武装手中近乎兵不血刃的就收回了对拥有着丰富石油储藏的基尔库克地区的控制权。此外，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也相继做出了不承认库尔德人独立公投结果的表态。面对这一四面楚歌的形势，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通过向当地议会提交官方信件的方式表达了其本人的辞呈意愿。经法新社报道介绍，他在信中指出，自下月起，我将停止行使一切职权，并拒绝继续接受议会的任命。同时，作为库区独立派领袖及独立公投的发起人，巴尔扎尼还在信中宣称，我将要求议会选出新的领导人，来完成库尔德斯坦的总统任务和行使属于这一职务的权利。他并宣称，任何企图改变库尔德斯坦总统职权或延长总统任期的改革方案都将遭到来自他的反对。巴尔扎尼并在信中进一步指出，在辞去领导人职位后，他将以自由斗士的身份与当地民众一起继续保卫库尔德人所取得的成就。据一名知情议员介绍，当天库尔德地区议会的闭门会议因涉及敏感话题，其内容而并未向外界公开。在巴尔扎尼正式辞职后，新的地区领导人选举将在稍后进行，但其具体时间还尚未得到确定。在这一结果揭晓之前，该议会将决定如何分配当地政府首脑的权力。时隔27年后，沙特阿拉伯航空重飞巴格达航线。沙特阿拉伯国有企业沙特航空公司于本周一时隔27年后重启对伊拉克境内的直飞航线，而这也是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近期出面协调两国关系之后，沙伊政府决定采取新一轮合作姿态的具体展现。逊尼派的沙特和什叶派的伊拉克之间存在的争论和分歧由来已久，特别是自伊拉克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后，沙特方面便立即宣布与其断交。尽管在美国发动第二次对伊战争并成功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双方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两国之间的联系并未在此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推进。然而，随着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访问沙特，再加上蒂勒森代表美国从中做出的协调努力，沙伊关系在近期得到了上升和转暖。沙特方面宣称，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将履行双方之前达成的恢复直航班机的承诺，于本周一在时隔27年之后首次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派往飞机。据沙特官媒报道介绍，该公司所有飞往伊拉克境内的班机将得以重启。沙特方面还指出，复航的决定则是两个兄弟国家之间促进联系的象征。蒂勒森此前曾参与了两国之间进行的首次协调会议，该会议并得到了来自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共同出席。蒂勒森也代表美国宣称，沙伊两国通过改善关系将会对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与会的两国领导人也同样做出了对双方未来充满信心的表态。根据沙伊政府达成的共识，两国的陆上边境也将在时隔27年后重新得到开放。想必在周一过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空中也很快将会看到来自伊拉克飞机的身影。 比利时移民部部长向普伊格德蒙特提供庇护并非不无可能。自布鲁塞尔方面消息，比利时移民部部长西奥·弗兰肯在接受该国媒体广播采访时宣称，如果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前地区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要求在比利时寻求政治庇护，那也不是不现实的可能。加泰独立派领袖普伊格德蒙特面临着被西班牙检察部门以叛乱罪起诉的危险，如果该罪名成立，这名被解职的加泰地区前领导人将面临着最高30年的监狱刑期。就这一事件，比利时移民部部长弗莱芒利益党人弗兰肯在接受采访时宣称，依照目前的形势，这也不是不现实的。马德里方面正在讨论如何处以他何种刑罚。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普伊格德蒙特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尽管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在西班牙国内面临着重压的普利格德蒙特本人将离开加泰地区前往比利时寻求避难的可能，但弗兰肯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比利时是目前在欧盟内少数几个可以向他提供政治庇护的国家之一。他并扬言，在目前的形势之下，若普利格德蒙特下一步采取这一措施，西班牙要将他引渡回国将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这一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来了来自西班牙首相和西班牙执政党人民党方面的负面回应。首先，由首相拉霍伊领导的西班牙人民党发言人彭斯反驳弗兰肯的发言是无法被接受的行径，他则宣称弗兰肯此举严重违反了欧盟成员国之间提倡团结和忠诚合作的原则。他还指责弗兰肯就这一事件的表态是对西班牙司法体系的严重指控，并要求后者立即做出道歉。另在比利时国内，首相米歇尔也立即对其下属的这一发言做出了澄清，他并指出比利时目前绝没有计划接受来自普伊格德蒙特的庇护申请。米歇尔在声明中要求他的这一下属移民部部长弗兰肯不要火上浇油，还继续却呼吁加泰独立派与马德里方面进行对话。与此同时，该国副首相德克罗还进一步宣称弗兰肯的举动是不智之举。此外，马德里方面就加泰独立问题出的坚定立场得到了来自英美法德等国政府和欧盟方面的支持，而普伊格德蒙特在加泰政府的副手也在周日宣称，前者作为地区领导人的身份并未发生改变。莫斯科数百人上街纪念斯大林时代受难者。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的到来，本周日有数百人走上了首都莫斯科的街头，以集会和纪念的方式表达了对在前苏联领袖斯大林统治时期死难的受难者们的纪念。他们中并有很多人呼吁俄国当局能释放被关押的社会活动家、专制于研究斯大林红色恐怖时期群葬坟墓问题的专家尤里·德里特里耶夫。10月7日是十月革命发生百年的纪念日，尽管俄官方选择低调处理这一事件，也并没有做出组织日举行公共纪念活动的打算，但这一发生在上世纪初曾深刻影响了俄罗斯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纪念日的到来，也引发了其国内现怀有不同政治理念人群的回应。在周日，有数百名当地民众选择在莫斯科中部的卢布扬坎广场极权主义受难基石前举行了纪念活动，向在一代斯大林时代被清洗和被迫害致死的人们加以追思。在1930年代的斯大林领导的大清洗活动当中，曾导致成千上万的官员和民众丧命。参与了该活动的人们在当天阴沉且伴有小雨的天空下，从一份受害者名单中轮流朗读出了他们的名字。人群中还有人大声呼吁，希望普京当局能释放一名被关押了在该国颇具有影响力的苏联历史研究专家。这名名叫尤里·德里特里耶夫，现年61岁的他，是纪念组织与卡累里阿布地区分部的负责人。他在入狱之前曾主要从事调查和发掘斯大林时代红色恐怖死难民众的群葬墓工作。德里特里耶夫在去年12月被警方以涉嫌制作色情内容的罪名所逮捕，并将在稍后的11月29日继续接受法庭审理。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着最高15年的监禁，但对他的指控遭到了其本人和当天出席纪念活动的他的支持者们的否认。反腐女记者被暗杀，马耳他周日上万人上街寻求正义。成千上万的来自欧洲南部岛国马耳他的民众们在本周连续两周日上街，以表达他们对在近期被暗杀的该国反腐女记者加里奇亚事件的不满，并宣称在正义到来之前，他们将不会停止为寻求真相的抗争。据当天活动组织者介绍，有超过10000人参加了这一在斯利马镇举行的抗议集会活动。就活动参与人数来看，对于人口仅有着45万多人的马耳他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次民意体现的大动作。 53岁的被害记者加里奇亚曾是一名在以调查贪腐事件而著称的名记者，他不仅在长达30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曾供职于多家在各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主张反腐调查的新闻工作，还开设社交平台，从第一视角向民众揭露贪腐性丑闻。自他在近期在自家门口被汽车炸弹暗杀的消息传开后，该事件无论在马耳他社会还是在政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民众对该国社会阴暗面及犯罪活动和政府间联系的关注。一名名叫科东纳的游行参与者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们不能忽视动用属于大家的言论自由权利，看看加里奇亚被害的下场就是如此下去的很好证据。另据当地媒体介绍，死难女记者的家属表示，不但希望暗杀案背后的元凶能得到法律的审判，他们还要看到民主法治和自由的原则在该国得到重新的恢复。冰岛议会选举结果揭晓，保守派丑闻总理取得连任。自冰岛首都方面消息，冰岛议会选举结果在本周日正式出炉，由总理贝内迪克松所领衔的保守派独立党获得了16个席位，再次取得了共有63个席位的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由于没有任何政党在此次大选中议席过半，下届冰岛政府的组成还尚未敲定。据当地媒体介绍，冰岛独立党主席贝内迪克松在总理任期内被媒体揭露了其父亲曾为一名性侵妓女12年的恋童强奸犯写信帮他恢复名誉的事件。消息传出后，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的贝内迪克松在今年9月15日向议会递交了辞职申请，并宣布将提前召开议会的选举。在当天的大选结果中，由他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党经历了这一丑闻的洗礼后，再次成功获得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就目前来看，独立党将需要与另外获得不同席位的7个该国政党中选择政治结盟，组成新的政府。而独立党之前赖以执政的中右翼执政联盟只获得了20个席位，失去了继续执政的可能。桂明海得到释放，独立中文笔会呼吁放其自由。目前有消息显示，因涉及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而被失踪的外籍华人瑞典公民桂明海于近期得到了释放，现已在位于浙江宁波的老家的一所公寓与他德国籍的妻子团聚。长期关注这一事件的独立中文笔会在本周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能立即恢复桂明海的人身自由，并宣称其本人的自由出行及与外界的联系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当中。桂明海作为主要出版涉及到中国政治走向违禁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他曾在2015年11月于泰国度假时突然失踪，随后包括在该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内的多名员工也在香港等地相继消失，外界将这一事件及其后续统称为铜锣湾书店事件。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艾米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栏目。
听众朋友，自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10月1号举行了被认为是违宪的公投，有九成参与投票者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后，这个地区的独立危机每天都在上演，出现新的局面。加泰罗尼亚也陷入了40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支持独立和反对独立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让社会分裂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加泰罗尼亚的独派和马德里之间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较量后，该地区自治政府中的独派周五下午还是单方面宣布独立。西班牙的首相拉霍伊当天晚上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是非法的犯罪行为，并且动用宪法的第155条的规定，解散加泰罗尼亚的政府，解除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的职务，并宣布接管该地区。西班牙政府的部长级官员们将承担加泰罗尼亚政府的权力，同时也解散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呼吁12月21号举行地区选举。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议会单方面宣布独立后的当天晚上，就有十几万人走上了巴塞罗那的老区的街头进行游行，并放烟花来欢呼庆祝共和国的成立。 尽管加泰罗尼亚也并非首次要和马德里闹分家，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复杂，该地区也有自己的语言，有其特殊的文化，但在750万居民中，还是有超过一半人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或者是其他地区移民的后代。该地区反对独立，希望继续留在西班牙的组织。加泰罗尼亚公民社会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呼吁支持留在西班牙的民众周日到巴塞罗尼亚举行游行活动，以便让外界也听到他们的声音。据法新社报道，加泰罗尼亚公民社会的口号是加泰罗尼亚是我们所有人。10月8号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组织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一个星期后，这个组织就成功的组织了几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加泰从西班牙分裂出去。他们在呼吁游行时也强调两点，即共存和理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们认为加泰独立派的举动是非理智的，这个口号也旨在让更多的加泰民众团结在一起。法新社认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证明这个面积和比利时差不多的土地上的现实并不能一刀切，而具有其多面性。实际上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宣布独立后，已经陷入了某种困局，不仅马德里手持宪法规定来接管了这个地区，目前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社会的支持，而西班牙的国旗还继续在该地区的行政建筑物上飘扬着，独立实际上也犹如是一纸空文。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加泰独立带来的不稳定的局面，已经有1600家企业将其总部迁出了巴塞罗那。马德里也已经宣布，加泰罗尼亚地区将在不到两个月后12月21号举行地区选举。在此背景下，法新社说，周日的游行似乎已经开始了竞选的选战活动，因为反对加泰独立的几个党派都参加了游行。反对独立派的人士认为，周日的游行是几年来被独派的声音压住的大部分希望留在西班牙的人士发出声音的最好机会。在马德里的强势打压，在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局势下，加泰罗尼亚的独派却坚持不认输。此次独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加泰地区刚被罢免的地区主席普伊格德莱蒙周六晚上还在电视讲话中呼吁支持者们进行和平的抗争，进行民主式的反抗。普伊格蒙特透过电视转播指控马德里中央政府说，加泰罗尼亚人民寻求独立，当局却践踏了他们的意愿。他并指出，马德里决定夺取加泰罗尼亚的权力构成了侵略的行为。普伊格蒙特还表示，民主式的反抗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将以何种形式来采取行动。尽管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发言人还是表示，欢迎遭到解职的普伊格蒙特参与到未来的选举中。根据西班牙的报纸《国家报》周六报道，一个由支持独立的市政协会产生的并行政府将在不久后成立。普伊格蒙特的律师表示，加泰的命运最后将由街头来决定。他说，这主要取决于公民和接受命令的公务员究竟是听谁的命令，是那些手中拿着第155条宪法当武器的省长，还是加泰自治政府。他表示，结果势必在几天或者是几周后见分晓。路透社周日还报道，根据西班牙世界报公布的周一到周四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未来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选举中，反对独立的党派将获得微弱性的优势。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瑞迪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重点关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引发的危机，以及伊斯兰国武装日益溃败的叙利亚的局势。周日出版的星期日报今天则以大版篇幅关注中国，一方面刊登对中国在法国投资情况的调查，另一方面介绍法国政府逐渐加强的对中国在法投资项目的监督机制。该报还报道了曾经一度淡出公众视线的投资法国图鲁兹机场的香港商人潘浩文的近况。今天的报纸摘要节目就向大家综述星期日报中国主题报道的内容。星期日报的报道文章写道， 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瑞典沃尔沃汽车、意大利贝奈利轮胎、法国地中海俱乐部或德国库卡机器人之后，哪些有战略意义的公司或吸引眼球的品牌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企业或富豪寄予的目标呢？四年之内，中国的海外收购行动呈八倍增长，2016年在欧洲投资350亿欧元。一名曾在中国工作的法国经济事务官员向《星期日报》记者不安地表示，倘若有一天法国外贸保险公司落入中国国有保险公司中和担保的手中，或者某家中国企业对欧莱雅在法国赛诺菲药厂持有的 9.4% 的股份感兴趣，那么法国是否能从中阻止呢？《星期日报》报道的回答是，法国政府如今可以阻止一些涉及国防、安全、能源、水、运输或卫生等领域的收购行动，这几乎涉及40家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企业。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法国企业收购监管部门注意的对象，但报道指出，所有目前的监督机制尚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法国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迪蒙柳解释说，因为哪些领域有战略意义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结果是奥朗德政府时期出台的一些监管措施从未能阻止企业并购行动。一些并购行动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亚高酒店集团或者阿海法集团等，问题就会上交到总统府，利用政治较量解决。这篇文章同时指出，法国相关监管机构错综复杂，有人建议应当效仿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模式，来保护涉及国家安全、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尖端技术领域的企业。欧盟也在考虑是否借鉴美国的这一监督模式，强调双向互利，因为中国市场并没有大规模对外国投资开放。星期日报罗列了一系列中法贸易和投资交流数据，指出尽管在法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中国投资只占 2%， 但是每年都会有法国经济的龙头企业部分的或全部的被中国投资收购，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趋势还将继续。报道归纳出中国在法国的企业并购行动的三大特点，一是目标企业往往知名度高，二是中国投资改变了过去只在海外设立办公室的做法，而是开始进军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市场。三是中国富豪与美国或俄罗斯富豪一样，也对足球俱乐部或法国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尤其是酒庄。波尔多地区120多家酒庄被中国投资人买去，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一人就在波尔多买下了3家酒庄。本期《星期日报》还特别报道了法国图鲁兹布拉尼亚克机场中国股东、香港富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潘浩文的近况。报道写道，2015年，潘浩文出人意料地以 49.9% 的股份持有成为图鲁兹布拉尼亚克机场的持有人之后，一直还觊觎着法国政府在该机场持有的近 10% 的股份，希望借此完全获得对该机场的控制权。但2015年5月，他突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很多个星期。收购了地中海俱乐部的复兴集团总裁郭广昌等多名中国企业家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潘浩文被关押了多个星期，他表示政府当时对中国航空领域的一些做法展开调查，他是在这些调查中被问话。这一切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云山雾罩，但重要的是一切都合法。他表示这期间他其实根本没有停止工作，但面对股东，面对他负责资产管理的顾客，他当时最好是在调查期间隐退一步。这篇文章简短介绍了潘浩文旗下的香港富泰金融有限公司起步的经过，指出这家投资企业其实并不认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公司名称是在向美国自由经济著名理论家 Milton Friedman 致敬，但潘浩文管理的40亿美元资产中，部分资产来自中国国营企业。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潘浩文的投资战略显示出其令人敬畏的效率。他专门投资航空业，是中国各航空公司购买新飞机的最大中间人。潘浩文表示，为了不错过法国第一家航空领域的私有化行动，他付出的代价不小。 不过，《星期日报》的报道指出，图鲁兹方面认为，中国股东增设中国与法国西南部城市航线的承诺并没有兑现。机场监管委员会考虑给予中国股东的分红数额也在图鲁兹当地引发不满。但潘浩文向记者表示，会证明他能把传统的运输基础设施打造成有效益的机场，只不过这需要时间。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本周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畅谈新加坡与中美大国关系，并对诸多国际重大议题发表意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了李显龙，双方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美国和东盟开展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性。李显龙27号透过个人脸书传达其不久前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的视频，除了谈到新加坡内政事务外，还就其如何看待新中关系、新美关系、北朝鲜问题乃至新科技及挑战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是为李显龙本月21号开启6天访美行程的热身活动之一。对于新美两国关系，李显龙行前表示期盼与特朗普政府开展合作。几天后，特朗普在白宫接见李显龙时也表示，美新两国友谊前所未有的牢固。据称，美新两国在国防安全、军事合作、经贸往来等方面常年保持密切往来。新加坡武装部队派兵支持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计划将再延长一年。此次李显龙访美安排中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向美国波音公司购买新客机总价值138亿美元的重大协议。新加坡在投资美国的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二。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第一主张，引发关于美国与国际间关系的种种猜测。然而李显龙深信特朗普受到美国选民委托而代表美国，他用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做事目标明确、对人对世界有一套独套见解的字眼形容特朗普，并相信特朗普对美国自身的国际定位乃至跟盟友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样给予重视。尽管李显龙访美此行算是今年初特朗普上台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李显龙跟特朗普之间并不陌生，除了电话交流外，两人曾经于今年7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场外见面。新加坡媒体称，这是李显龙总理跟特朗普两人在3个月期间的第二次会面。对于地区关系，李显龙既希望特朗普政府继续重视发展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毕竟美国在亚洲地区拥有长期的经济、能源乃至防务安全利益。周四，新美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加强东盟核心机制以及区域间战略伙伴关系合作，以便共同应对未来来自海洋纠纷、网络安全和恐怖主义的挑战与威胁。这一声明令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进一步明朗化。预料新加坡未来将在推动美国与东盟合作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新加坡总理访美期间还对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这将让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得到鄙夷。李显龙访美前曾于今年9月匆匆走访了中国，外界认为之前降温的新中关系开始回暖。李显龙显然也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中调整新加坡的战略步骤。此次访美期间，李显龙强调，新加坡与中国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李显龙在华盛顿应邀出席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座谈会，当时所有台湾记者被拒于门外。席间，李显龙谈到两岸关系时表示，北京政府与台湾当局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相信双方彼此都不会让步。不过随着解放军实力日益壮大，台湾现行领导人步伐渐行渐远，未来不排除可能会出差池。而新加坡在两岸之间能够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唯愿不要出事或晚点出事。就目前而言，维持僵局或许是最好的结局。据了解，新加坡与台湾之间有维持数十年的星光计划， 可谓新台之间重要的军事合作项目。针对被视为区域安全隐患的北朝鲜问题，李显龙向特朗普提供建议称，美国必须在这一问题上跟中国、日本、南韩和俄罗斯加强合作。李显龙承认新加坡所起作用十分有限，即便影响力相对够大的中国也不见得能让北朝鲜言听计从，毕竟采取边缘策略历来是北朝鲜博弈世界舞台的一部分。当前情势发展显然并不乐观，为了制裁北朝鲜未来成为核武拥有国家，未来南韩和日本也将拥核，导致局势恶性循环，届时或令东北亚战略安全平衡状况全面改观，从而对整个世界造成不良影响。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独立无望，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领导人宣布辞职。时隔27年后，沙特阿拉伯航空重飞巴格达航线。比利时移民部部长向普伊戈德蒙特提供庇护，并非不可能。莫斯科数百人上街纪念斯大林时代受难者。反腐女记者被杀，马耳他周日万人上街寻求正义。冰岛议会选举结果揭晓，保守派丑闻总理取得连任。桂明海得到释放，独立中文笔会呼吁放弃自由。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带来的明镜书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中共官方一直宣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邓小平这次讲话的起草者之一阮明否认这种说法。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先生介绍《中国密报》第63期登载的邓小平根本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邱先生您好。
你好。
邱先生，通常的看法是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在历史明镜第71期电视访谈节目中，嘉宾说邓小平根本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是的，2017年9月8日，在接受历史明镜主持人高发林先生采访时，阮明先生是这样说的：中共官方文件确实一直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阮明先生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阮明为什么认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说法不成立呢？
阮先生指出，1980年开了11届五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利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搞华国锋，华国锋等人开启的改革开放被邓批为杨跃进，把华国锋搞下去以后，开了一个12月工作会议，实际上整个的把改革开放路线都停了。11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搞思想基本原则，把政治改革刹住了，胡耀邦出来以后继续推进华国锋的改革开放路线。邓小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立足改革开放的胡耀邦的功劳、赵紫阳的功劳、华国锋的功劳都被邓小平据为己有，最后才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如果按照阮先生说的那样，中共11届三中全会不是历史的大转折，那么什么时间才算是毛以后中国历史大转折的起点呢？
阮先生认为是1976年10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的10月6日，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由于适逢文革结束，当时叫做历史新时期，从四人帮被抓到1978年年底11届三中全会，这2年多的时间是发展的非常快的时期。胡耀邦在1979年初的时候就讲过，我已经让历史学家写这2年的历史，这2年是时代列车奔腾前进的2年，是日日夜夜在那里拨乱反正、扭转乾坤的2年。所以阮先生认为1976年10月才是历史的大转折，而11届三中全会只是把前2年多的成绩做了一个检阅，并进一步推向深入而已。
中国密报登载的历史名镜的采访文稿否认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导，这也是非常大胆的一个结论。为什么阮先生这样认为呢？
阮先生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华国锋主导的，叶剑英、郭耀邦这些人积极参与其中。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郭耀邦提出了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这个揭开盖子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并不在国内，他在国外访问。出国访问以前，邓小平让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还是过去那一套，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等等。邓小平出国回来以后，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沸腾起来了，邓小平感到这个稿子不适应了，就找到胡耀邦，让胡耀邦找人另写，胡耀邦就把阮明、林建清等人找过去，共同起草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没有提出什么标志性的口号，表明邓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呢？
阮先生说，邓的那个讲话既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所谓的有，通通都是后来捏造出来的。
那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阮先生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邓提出的，而且是一个反三中全会的原则。说到底，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延续。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阮先生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1987年邓小平搞掉了胡耀邦以后，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归纳出来的，与邓小平和三中全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中共官方宣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又该如何理解呢？
阮先生认为，那个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完全是胡乔木、邓丽群他们捏造的假历史。
那邓小平时代不存在的理由何在呢？
阮先生认为，这个所谓的邓小平时代根本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起止点，也没有什么标志点，就连形式上也说不清楚。比如搞掉四人帮，功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与邓小平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邓核心又该如何解释呢？
阮先生认为，这个所谓的核心的渊源是这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集体领导，当时蹲在秦城监狱里的王立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说共产党要有一个核心，应该树立邓小平为核心。邓小平当时不敢把这封信这个看法拿出来。到了1989年的五月，邓小平废掉了赵紫阳，在动刀之前说第二代的核心实际上是我，这是邓小平一个自封的核心。
为什么阮先生说不存在这个邓核心呢？
阮先生说，叶剑英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有一个主题讲话，确定了集体领导原则。十一届五中全会征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个老的辅佐三个年轻的，四个老的就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个年轻的就是华国锋、郭耀邦、赵紫阳，这三个人一个主席，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互相分权，实行集体领导。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感谢贝拉曼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44期节目。
各位听友好，卢梭试图探索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卢梭认为这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他的着眼点是人生来平等，也生来善良，是社会组织形式造成了人类的不平等，使人丢失了善的本性，也失掉了幸福。寻找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指出不平等在道德上的不合理，引发了后人关于社会革命的思考。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上集。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对人类不平等状态的考察恐怕是卢梭最有影响的论述之一，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好，但是要先说明一点，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论述在后世引起极大的争论，有人认为他是探索人类尊严的旗手，比如康德，他的屋中只挂卢梭的像，他说，我鄙视那些知识极端贫乏的庸俗之辈，是卢梭纠正了我的这种看法，使我学会了尊重人。而美国的新闻主义者白璧德，他是吴碧先生的老师，则对卢梭是一笔抹杀，他说卢梭与自由是格格不入。法国的历史学家泰纳则把大革命时期的血腥归罪于卢梭的激进政治理论，最极端的要算罗素，他认为卢梭是列宁式野蛮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导师。这些争论呢，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我只是告诉听友卢梭说了些什么，请听友自己去判断。那么首先，卢梭确定了一个事实，在自然状态中，人享有完全的自由，他是独立的、简单的，自然人没有法律的约束，也没有道德的约束，因此可以断定他们本性善良，他们的境况是自由的，甚至可以说幸福。其次，请听友们注意了，卢梭所说的这个事实其实只是一种推定，一种假设，他并没有给出人类学意义上的证明。他对所谓原始状况的描述呢，主要是得自于他所读的大量探险者深入原始部落而获得的资料，也得益于大博物学家布丰的著作。这对远古时代淳朴人性的向往几乎是所有文人的一个习惯，我们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诗人作家中都能找到这种描述。不仅在西方了，在我们中国的古典典籍中呢，这种对远古的歌颂也属常见，像《礼记》中的《礼运篇》借孔子之口对上古三代的赞叹就是一个显例。那么在理论上呢，卢梭也受前代和同代思想家的影响，比如荷兰的格老秀斯，他是国际法的创始人，像德国的普芬道夫，他是自然法理论最重要的阐释者，还有英国的霍布斯。只是卢梭对人的自然状况的描述和他相反，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呢，人对人就像狼，而卢梭却认为人脱离了自然状态时呢，人对人才像狼。
像卢梭这么一位一生追求自由平等的人，却会被某些人认为是专制暴政的鼓吹者，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对卢梭的许多论述确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但是呢，正像朗松指出的，卢梭自己的逻辑其实从来都是一贯的，朗松的论断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对人的原始状况的描述，我们在前面介绍他的《论文学与艺术》时呢，已经讲过了，这和他论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卢梭是不是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就是平等的呢？其实不是。卢梭他给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不平等，一是自然的不平等，这包括人在体力、智力、年龄、性别等等方面的不平等。这种自然的不平等是一个事实存在，但是 还有一种人为的不平等，那就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人在政治上、法律上、财产上的不平等。这种人为不平等的实质是一部分人通过损害他人而获利。你比如说政治上的不平等，就造成了那些权势集团呢，他能够依照自己的利益来制定法律保护自己，这个法律很可能是不公正的，是对另一部分人的损害。那么卢梭就认为，自然的不平等它不是个邪恶，自然人善良，但是呢，这只是一种消极状态，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无善无恶，因为他们没有道德意识，也不知道为善如何，为恶又如何。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就有两种本能的反应，自保和怜悯。自保当然是求生的必要，而怜悯呢，则是利他的根基。在卢梭看来，这种本能的反应，有些动物也具有。确实嘛，在一些动物学家的观察中指出，有些动物会为死去的伴侣哀嚎。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呢，在于它是有自由的，它是一个主动者，因此呢，它有完善和改造自身的可能性。这种主动的行动就促成劳动工具的完善和产品的增加。卢梭认为，当一个人拥有够两个人所用的产品，并且控制了他人的生存时，人为的不平等就出现了。
卢梭认为，怜悯心连动物都会有，可是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却能看到毫无同情心的人。
这正是卢梭所认为的。那人进入文明社会后，会在社会环境下丢掉自然的本能而成为恶人。他一贯批判和分析这样的一种现象。本来正像卢梭所说的那种怜悯同情，这是纯天然的感情，是不用思考就有的感情，也就是天然怜悯心的力量，是最堕落的品行都难以摧毁的力量。那么卢梭就给了这样高的评价对这种怜悯，他进而指出，如果大自然不能用怜悯来协助人的理性，人就与恶魔无异。那么其实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能看到，最近世界上的这个不断有暴力袭击发生，许多无辜者遇难。当世界上文明国家的人民呢，都为受难者哀悼时呢，那么你在中国的网站上，你却能看到一些人在自己的微信中嘲笑那些无辜的死亡者，而对屠杀者呢大声叫好。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但是按照卢梭的标准，他们都是禽兽不如的人渣。卢梭认为，那么理性反而使自然人具有的同情心消失了。他说，正是由于哲学思维，人才会见到别人受难时，暗自在心里说，去死吧，反正我是安全的。那么卢梭所说的这种哲学呢，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他在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下，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真的会消失。我们听友们可以想一想，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红卫兵的那些造反行为，我们就能确切地明白，是一种什么样邪恶的教育呢，能够使人丧失人性。所以卢梭他用反讽的口气说野蛮人就没有这种令人敬佩的才能，而且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智，他总是愚蠢地听凭这种原始情感的支配。卢梭所说的这种原始情感，就是野蛮人都具有的那种天然的同情心。那么卢梭的意思是说，自然人的怜悯本能会使他在碰到危难时呢，他会不假思索地就伸手救援，可是号称具有理智的文明人反而会失去人性地迫害同类。
卢梭对两种不平等的区分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自然人素质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制度设计上人为的不平等显然不是一回事儿。
所以那么卢梭就说了， 我证明了在自然状态下几乎觉察不出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也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影响。但正是由于自然人与动物在自由行动能力上的不同，反而造成了人的不自由状态和不平等状态，这是一个二律背反。下一次呢，我再给听友们接着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4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上集。感谢苏菲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波斯蒂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赢得4500分，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Yvan,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也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Tu achètes 20 cartes?
Qu'est-ce que c'est?
Ne touche pas, reste ici.
Vous avez des temps?
艾娃，我们不能把旧书生弄丢了，他可知道谜语。去找点东西化个妆，跟上他和那个黑帽子，快去。
化妆，戴顶黑帽。
Bonjour, madame.
Un instant, madame, s'il vous plaît.
Pardon?
我要一顶帽子，一把雨伞。
Les casquettes, elles sont là-bas. Et les parapluies?
Elles sont...
Ils sont là-bas. Excusez-moi.
那边。Ah, casquettes, parapluies, 都有了。现在去付钱。
Et deux qui font 20. Voilà, monsieur. Madame?
我还要一副太阳镜。
Quoi, vous voulez des lunettes de soleil? Bah, elles sont toutes ici. Voilà, madame.
C'est combien?
Bah alors, 4 euros, 11,20 euros et 10,30 euros. Ça fait 25,50 euros, s'il vous plaît.
Voilà, madame.
Merci. Et 14,50 euros. Voilà, madame.
14 euros, 50 centimes. Merci, madame. Au revoir. Ouf! 那个售货员态度真不好。
这是 une casquette。所以是阴性的，复数就是 elles sont。
对，那雨伞 un parapluie 就是阳性的，所以复数说 ils sont。这些我哪能知道呢？而且东西真够贵的，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副太阳镜就要 25欧元50圣丁。
明摆着是宰游客的。
Je vous présente Akiko. Elle est japonaise. Il y a des touristes partout ici.
快，我们走了。先过桥，直走，第二个路口向左转，你正好就能跟上黑帽和旧书商。
好的。Pont d'Arcole, Avenue Victoria. 看，他们就在那儿。
艾娃，你现在的方向不是La rue Saint-Sabin。
Alors, c'est qui la femme?Je ne sais pas. Et c'est quoi le livre?
Monsieur, je suis bouquiniste,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C'est quoi le livre?
糟了，他们下了地铁站。
Bonjour, princesse.
Edmond?
Alors, tu montes?
Le métro.
Tu prends le métro? Pourquoi? Je suis là.
Merci, Edmond. Vous êtes...您真好，但是
avec le métro c'est 20 minutes, 30 minutes. Avec le taxi c'est 2 minutes. Alors?
Oui, je comprends, Edmond. 但是 ils sont là-bas.
等一下，如果坐地铁，就只能是你一个人。
Au revoir, Edmond. Et merci.
Bon, d'accord. À bientôt, Eva.
他说过 c'est qui la femme?
黑帽想知道我是谁，旧书商可能有危险，我得走了。
好，但是 des livres， 老头说他是卖书的。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不是很多书，是一本书。
说的对呀、啊，那么就是说，黑帽希望知道关于这本书更多的东西。
我的书？见鬼！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了。
好，到地铁里跟上他们，但要小心。
您得500分，第七场游戏结束。您有5000分，取得进展，但您不是唯一有进展的人。
C'est qui la femme?
Je ne sais pas.
C'est quoi le livre?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他们和你找同样的东西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独立无望，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领导人宣布辞职。时隔27年之后，沙特阿拉伯航空重飞巴格达航线。比利时移民部部长向普伊戈德蒙特提供庇护，并非不无可能。莫斯科数百人上街纪念斯大林时代受难者。反腐女记者被暗杀，马耳他周日万人上街寻求正义。冰岛议会选举结果揭晓，保守派丑闻总理取得连任。鬼明海得到释放，独立中文笔会呼吁放弃自由。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萌萌巴菲》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Catherin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Il pleut.Le ciel est bleu, il y a du vent, mais rien n'y paraît. C'est un moment parfait, je l'oublierai jamais. Je t'aime, c'est fou quand même. La plage est typique, mon romantique.Je l'oublierai jamais, c'est un moment parfait.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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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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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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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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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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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Ni souvenir, ni avenir, un oiseau passeChante Montparnasse, poule un capolinaire, bien sûr qu'il peut le faire. Tout nu, dans l'eau, sur le dos, je vois un nuage, c'est un mirage, c'est un moment parfait, ne l'oubliez jamaisNe l'oubliez jamais. Il pleut, le ciel est bleu, il y a du vent, mais rien n'y paraît. C'est un moment parfait, je l'oublierai jamais. Je t'aime.C'est fou quand même, la plage est typique, mon romantique, je l'oublierai jamais, c'est un moment parfait.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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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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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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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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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Chante Montparnasse, poule un capolinaire, bien sûr qu'il peut le faire. c'est un mirage, c'est un moment parfait, ne l'oubliez jamais. Ne l'oubliez jamais. Ne l'oubliez jamais. Ne l'oubliez jamais.